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曲胜男。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do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好，为您来介绍在457签证废除之后的其他选择。郑律师，上午好。
喂，你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和法律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那郑律师，我们看到哈，政府在上周是宣布了废除457签证哈，这个影响非常大，而且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申请457签证之后呢，想要在澳大利亚转这个 PR 的一些申请人。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在457签证废除之后，特别是在明年这个三月实行之前，在这个空档期里面的话，这些申请人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样的选择？那首先来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哈，那这次这个就是457签证废除更改的一些相关内容。
那457最大的那个改变就是说，从明年的三月就会被取消，然后会用一个叫 TSS 的一个签证来代替，那从现在到明年三月，等到这457还没有被取消之前，它最大的一个变动就是说，它本来的这个职业列表，它已经把它缩小了，然后就已经从651的职位减到435个职位，然后这435个职位的话，会再分类成两个。一个叫 STSOL， 一个叫 MTSSL， 一个就是一个短期跟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类别。那如果现在已经申请了或者是将会申请的这些457的申请人，如果他们不在这两个新的列表，那个职位不在两个新的列表里面的话，他们就不能再拿到这个签证了。可是如果是在那个短期的这个列表里面的话，他们只能拿到一个两年而不是四年的一个签证。如果你还是在那个长期的这个职业列表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四年的那个457签证。那之前的话，如果你是没有到达他那个英文的那个门槛的话，如果你是拿到高薪的一个薪水，96000多以上一年的年薪的话，那你是可以豁免英文的。可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这个豁免英文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取消了。除非你是在那个长期的这个职业列表上面，而且这移民官那一边是觉得说你这个职位或者是你在澳大利亚这个工作是会对于澳洲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才会考虑把那个英文这个部分豁免。然后有关雇主那一方面的话，他们现在这个训练这个部分跟他们是邀请457申请人之前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打广告或者是做市场调查或者是看那个是市场薪水这个部分，那些要求都被提高了。
您刚刚提到这次的话，替代457签证的话，会有一个两类哈，就是这个临时性的短缺技术签证 TSS， 主要是分短期和中期这两个区别。除了这个签证的时间不一样以外的话，那就是具体去申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申请的话，他们也是有分说，有一些职位是在某一些区分这里的工作范围是某些区分，他才会准的。然后这些职位的话必须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去申请。之前的话，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大学毕业之后就可以马上转到457。这两个 TSS 之后必须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申请得到。而且他们对于那个职位有一些雇主的话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会计的话他们需要那个会计事务所有最低的那个营业额，然后有需要有至少的那些员工的那个门槛，所以对于雇主跟那些职业的话，那个要求都是提升了很多。
所以说是根据不同的职业的话来看是申请是短期还是中期哈。
对，没错。
那说到在持有这个 TSS 这个临时签证期间的话，那除了就是在符合签证要求之外的活动的话，还能从事其他哪些活动呢？比如说学习和投资，那么还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呢？
学习跟投资的话还是可以，可是不能是牵连到你这个工作。
就不能影响。
那有很多培，对，不能影响。很多培训的那些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是单方面的投资是可以，可是你投资之后要参与这个管理的话，那这个就会违反了这个 TSS 或457的签证了。
好，谢谢郑律师。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事务问题。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第一位听众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请说，张女士。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我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帮我妈递交了143的移民签证。但是在那之后的话，她查出甲状腺癌症的早期。她手术已经做了，但是就所有东西都已经clear 了，我就说对这个签证会有影响吗？
他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
他们是领准了这个签证之前，他们会要求你母亲做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的话，他们就会看说主要是看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看说你母亲的那个身体状况会不会有一些传染性的这些病。如果是没有的话，他可是有另外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本地的那个医疗的费用这方面的话，他们就会做一个考量，就是说如果之后你母亲拿到 PR 了，那对于社会上的或者是 Medicare 这个部分，对于他们未来的那个医疗的那个负担会有多少，然后就会通过这两个渠道来做一个衡量，就是说这个签证，就那个体检那个签证会不会过。
那他因为甲状腺已经就是在我看他医疗报告上已经写已经完全的 clear 了，那这个在体检上会反映出来吗？还是他之前的查出来是癌症病人的那个就是结果会影响到他体检报告呢？
他会必须要去做那个验血嘛，那验血的话就不知道说他会查得到这方面的可是他看完之后，如果已经是处理好了治疗好的话，而且未来是不需要去复诊或是什么的话，那照理说应该不会对于他这个签证有太大的影响。
好的。好，谢谢嘉宾。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最近的报告上说，就是143有可能以后它的第二个 installment 的费用会加倍嘛，从以前的大概是十万人民币到双方家长20万人民币。我就想问一下，它上面说的是2017年7月1号可能开始实行，现在递交还来得及吗？
现在递交还来得及。那现在它是个新的这个费用的话，它是说了7月1号会开始，可是没有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件是，制下来这个新的这个费用，所以在它没有下这个新政策的情况之下，如果现在递上这个申请的话，还是可以按照当天的那个申请费来递交上去。
那它的截止日期是按照那个 lodgement day 还是我这里寄出的时间？它这个有讲究吗？
是 lodgement day， 所以如果你是就比如说今天发出去，可是他们是过两天才收到的话，那它是按照他收到那一天来计算。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张女士，
非常感谢。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叶女士。叶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律师好。我不是问那个我不是关于那个签证的问题，可以其他法律问题可以。
可以，请说。可以。
OK， 我这个问题呢，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跟邻居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一点摩擦。像我去了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让他跟我调解这些事情。那个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呢，写了两封信去叫他说来调解，他都不出现。这样后来我只是说他只那个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呢，就是告诉我他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呢，试过了大概十多年了，情形呢更变得更糟糕。原本家里他变本家里，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形的话，假如说我再去找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呢，也是等于是没有用的，他不会出席。这样我想请问律师一下，那有其他方法 好像我们那个community 那个legal aid 受不受理这些东西的哈。
可不可以问一下，在2002年的时候，您跟这个邻居具体起了什么样的冲突呢？然后正好在我们这儿可以帮您参考一下，适不适合来采取法律行动？
Oh, okay, okay.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围墙的 fan 的问题。这样发生了一些，其实不是，根本就不是我的责任。他因为那个做 fan 的人呢，就把他的他刚好呢在修理他的那个driveway， 就把他的那个 pipe 就给他弄破了。
嗯嗯。
这 fan 的人呢是他自己叫来的人，我们两个公司出钱，可是他去叫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他弄破他的东西之后呢，这样他就来骂我，他说我没有去看好他的 property。这样我也是有写了，这样后来之后呢，他就整天很 rude， 整天骂我这样子的话，这样我曾经写了一封信去Sutherland 我的那个康所那边的那个市议员，叫他快哥不可以，我把我的 fan 的那个东西，那个 fan 加高，因为做 fan 呢，它有一个尺寸不能够超高嘛，
对，
这样可以看到的，因为它的。他有四个窗可以看到我这边过来的，
嗯哼，
所以我想说我自己出钱我都肯，我把他的申请把那个 fan 加高，我回信呢他说不可以，根据他们的那个康属的法律，
嗯哼，
能够我即使我自己肯出钱都不可以加高那个 fan， 我那封信我也保留到现在，
嗯，
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我是想要怎么样子？请问律师，我已经忍了，我已经忍了，大概都已经十多年了。我想说，我本来我心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会慢慢把这件事情丢淡。可是他不是的，他原本家里现在更糟糕。
那您在15年前寻求这个社区法律中心援助的时候，您希望他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他们来就是进行调解之后，会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想呢，就是说各有各的生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生活，因为现在是干扰到我们的生活。
好，郑律师，
那听起来从法律角度上，因为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是意见上的一个争议的话，那如果就算通过法院或者是通过律师的话，也未必会能解决了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你没有在索赔，说要他去赔金钱上的赔偿，或者是要他是禁止对于你做任何一些法律可以控制到的一些事情。你们现在只是意见不合，或者是对于对方的那个态度不是说很好，
我打断你一下好吗？因为他现在是怎么样子干扰我们的生活了？我走出去，我走到前院，他也是走到前院，就 yuck ugly dirty， 整天这样子用那言语，我没有踩他，我没跟他吵架 ，ugly dirty， 然后他用一只手一只比眼睛看我们，因为他是西人，他把那两只手指比他的眼睛向下。这样子，他说他说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他就每整天骂我们这样，所以呢，有让我们买，我们出门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四片窗呢，就望到我这个门，那个我那个出境那个门，像他就我们一回来的时候，我们拿东西回来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呢，他就眼睛瞪瞪的这样子，他两只手叉着腰，这样子瞪着我们，所以我给他弄到。十多年的我真的是受不了，要崩溃，也就是要崩溃。
对，如果像这种情况，要是个人生活受到打扰的话，可不可能向法律，比如说申请一些就是禁制令之类的呢？
对呀，我是想有没有这样的
可能吗？
请问律师有没有可能？
到某一个程度是有可能，如果你是觉得说他这种是有造成这个叫 harassment 是骚扰的话，而且你这个骚扰是对于你这一般生活是有阻扰，或者是你觉得你对于你的生命要危险的话，那你就可以通过警方那一边去帮你申请这个这个禁止令或者是那个 AVO。对，就主要是看，因为警方那边也需要平衡，就是说两点，一点的话，是每一个人在澳大利亚都是有他的那个言论自由的，然后第二的话，他们要实际上对于你有什么直接的那些冲突，可是如果他跟你说的这些话，或者是有一些是种族歧视的这些行为的话，那警方那边可能会去参与。然后如果你是跟警方那边说了这个骚扰的这个程度，然后你觉得是比如说你日常生活会受到困扰，或者是你觉得是不安，或者是觉得自己是有危险的话， 那你可以跟警方那边去谈一谈，他们可以帮你去跟对方那边，不然就跟他们谈一谈，不然的话就帮你去法院申请一个禁止令，阻止他们继续这样子骚扰你。
我也曾经报过警的了，我报过警，可是警方那也是无能为力。我是报过警，因为他把我们刚买一辆车的后的新车的时候呢，他就用石头丢我们的车，就一个车，然后之后呢，之后警察出去回去找他之后呢，像他隔天就来，我因为我的前面有种那些花，他就把我的花全部拔掉，让我再找警方过来的，我找了警察给我去找了两次警察来的。
也是对，也是听到
一点点，
对，也是听到一些您的经历。但刚才向郑律师介绍的话，以目前这种程度的话，法律方面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您跟您邻居之间个人会有一些调解哈，就是还没，如果这个事件的程度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很严重程度的话，可能会比较难采取下一步的法律行动。哎，那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律师，好，谢谢
，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Sheila， 你好。
哎，你们好，
哎，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今年二月份报名入籍的，是按照老的方法还是新的方法考试？他六月份考。
郑律师，
如果是申请公民的话，那就是按照你自申请那一天来算当天的那个法律。所以新的这些自公民的这些政策的话，是影响不到你的。
影响不到。
嗯，
好的好的，好，
哎，好，谢谢，
好的，好，
哎，好，
谢谢
您，好，谢谢，
谢谢，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
谢谢，
这一位是柳先生，柳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我表哥的问题。第一个，他呢，他现在是457签证，是去年的五月份批准的457签证，大概现在一年多，正好一年多一点点。然后呢，他现在会受到咱们这个457签证的影响吗？
他的457签证不会被新的这些政策取消或什么的。可是如果他是之后打算再去续他那个457，或者是他是想要换这个186的话，那他就是要看这些新的政策会不会影响得到他。
哦，是这样的，是吧？也是不是
有这个期间，
你是不是也是要具体情况？到时候，因为他是两年以后可以转 PR 嘛，他都是两年以后，还是要再看两年之后的具体政策，还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就可以对应上我们的一个解决办法？
对，可是目前来说，现在这个他的那个职业，如果他是想要换 PR 的话，要两个条件。第一个的话，就现在从两年延到三年的那个工作经验才可以。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他的那个职业必须要在现在新的这个中企的这个职业列表上面。
就是。
那我正好，我也问一下，他是以马萨斯这个行业来做的这个移民担保，我就想问，现在在不在这个中期的这个列表里面呢？他这个职业？
这个我要帮你去。
对，这个我们可能要查一下，因为这一下子废除了216个哈，就是这个废除的数量蛮多的，不知道像按摩这个职业是不是在里边。但刚才提到的话，就是说，就是首先还是要保证他的这个职业依然在提名清单上。另一方面的话，相关工作经验从两年是延长到三年了哈。
那也就是说，到明年的时候，他这个工作经验也是不够达到移民 PR 申请的，然后再要多延一年，是这意思吗？
要多延一年。如果他那个职位是在那个列表上面的话，
对，如果在列表上的话，还需要再多一年。
好的。那是这样，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今年 PR 刚满，就是想入籍的政策刚满一年，我想问，因为我那个什么列表，那个申请公民的那个表格我已经递交上去了。那我现在申请公民的话，那我是按照新政策还是按照以前的旧政策呢？
你已经递交上去了吗？还是你的表格已经填好而已？
那个表格我已经填好。
那您是在4月20号之前还是之后递的？就你那，因为是4月20号宣布了这个新规，您是在4月20号之前还是之后递的？
之后我刚递的。
刚刚递哈，郑律师。
那就是要按照新的这些政策来跑啊，这因为你的那个递交那个申请是他宣布，而且是4月20号之后。 所以你就是要按照新的那个政策去评估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公民的这个最符合公民的那个要求了。
嗯，但是具体呢，其实里边具体规定的话，还是要等参议院那边通过之后，才能一个成文的一个法案哈。就现在可能还缺乏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依据，如果按照这个新规定来实行的话，嗯。
哦，我看他们一些新闻说，好像新的政策不是从今年年底开始实施吗？
他是4月20日公布，然后他也说了是所有新的那个澳洲公民申请从4月20日以后的话都会受到影响。
嗯，
可是现在还没有规定好这那些影响或者是那些变动是什么。
对，因为最终的话这个影响具体到就是落实到法案实行的话必须要由参议院那边来通过啊、嗯、就具体到该怎么做的话哎。
哦、
哎，好，谢谢刘先生哈，
谢
谢，
谢谢你啊，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Annie 你好。喂 ，Annie 你好。
喂，你好。
哎，请说。
哎，你好。
嗯。
哎，我想问一下，可以问一个法律问题。
嗯。
就是我有一辆车嘛。
嗯。
它是大众的，是在澳大利亚买的。然后呢，它在3年的保修期内。然后现在呢，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故障，就经常有一些声音啊，包括。就是那个他的 video 经常会断掉，
嗯，
那么现在呢就修了2次呢，他都查不出毛病来，那么现在保修期要到了，就是也就是说6月份我就要过期了，那他都查不出毛病，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说我开回来还有这个毛病，但去了以后他就说我查不出毛病来。
嗯
嗯，
那些毛病的话，嗯。
嗯，
这如果这些毛病的话，你是已经跟那个这修车公司那一边讲好的话，就算是过了那个3年的保养期的话，如果他们是未能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他们这个保养还是要帮你继续去维修的。那有很多时候都是这车子在某一种情况之下那些问题才会出来，所以我会建议说，是你尽量少是拿着你手机或什么的，是你一发现到问题的话，那你就把它录下来，用那个视频录下来，然后你之后可以给他们看的话，他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看到问题在哪里，而且你是锁定在哪一天都已经有这个问题了，那就继续给他们去修。如果他们真的是修不到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去别家去修，然后就是那个费用的吧，还是那个保养公司那一边去帮你去帮你去付。
嗯
啊，可是最好是你先把他那个问题录下来了。如果这不是在开车的情况之下也出现了问题。
嗯。
哦，是这样，这里是我那有录下来过，
嗯，
声音全录过，都给他看过，图像也有。但他就说呢，哎呀，我们都查过了，没有查出毛病来，他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回来以后呢，最近又特别严重，所以呢，我就说，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录下来，他现在没有修好，然后过了保修期，我还去找他，这法律上有规定吗？还是在哪里我可以查到这个法律规定？还是公司就保修的那个3年都是有法律规定的，还是怎么样？
那个保修的这个部分应该会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它是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的。
哦，
所以是一般的那种保养，就是如果你是在那个保养期之内发现的那些问题的话，它还是需要帮你去维修的。
就是说我就是说在保修之内告诉他过这个问题，他应该也有记录，我相信他应该有记录的，对吧？那最后我还有这个问题，他是有责任把我修好的，对不对？
嗯，
对，
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保修期之内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并没有解决好，然后后来这个期效过了，那之后他是不是还有责任来继续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呢？
对，如果在期间内的话要告诉他的话，
嗯，
那就必须要帮你去维修好。
嗯，
因为他那个保养的话是说3年之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会帮你去免费维修。
嗯，
所以没有保证说他会在那个期间之内帮你维修好。
嗯，
哦，是这样子的。哎，那也就是说，那也就是说我必须要跟他有一个，就说保修期在之内，我要跟他有个契约了。
就是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个就是保修期之内，您跟他提起过这个问题，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你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证据。
那他也找不出毛病来，他说还是没问题，然后你回去以后还这样，就是但不天天这样，就经常会发生这个问题。
或者话你可以找找就是第三方的，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个测试的一个结果，然后看看他们那边是不是会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然后再返回到这边，然后请他们来继续修理呢。
那第三方您指的是什么？另外一个 garage 还是一个什么 mechanic？
嗯，郑律师，嗯，
最后还是找回大众的了，所以你可以去别的大众的一些 dealer，
对，
去
要换一个 dealer
看看。
嗯，
换一个 dealer。那如果说他工作说每一次去都这么骗我有没有可能 ？Hello。
哎，不好意思，我要稍微打断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郑律师今天上午来参加我们节目，好，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曲胜男，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